陆谦出的主意得到了太尉高俅的准许。高俅走了之后，陆谦马上把这件事儿就告诉了躺在床上正装着要死的高衙内。衙内一听啊，扑棱就坐起来了，眼睛往外直放火，鼻子刺直扇火。
这事儿你们一定要快办。
衙内您放心，我们呢除了这件事儿什么事儿也不办了，现在就是有人给我们娶媳妇儿我们都不入洞房，套已经摆好了，林冲他怎么转悠也得钻进来。
对，好。
这伙人在这儿搜索枯肠，费尽心机又陷害林冲。可这阵的林冲呢，他已经觉得东岳庙上这个事儿算都过去了。要不怎么说历史上善良的人总是被害呢？他被害就因为他善良。这两天林冲和鲁智深经常在外边喝酒谈论武艺，回到家里边家庭中又恢复了以往的和谐和美好。这天林冲和鲁智深两个人在酒楼上喝完了酒之后，一起又回家喝茶，走到一个巷子口这个地方，忽听见旁边有人喊：谁没宝刀啊？有没宝刀的吗？要不说干什么的就注意什么，洗文的注意笔，习武的注意兵器，出门的注意钟点，酒鬼注意饭馆。林冲一听有人喊谁买宝刀，尤其是加上这个宝字，他下意识的就站住了，往旁边一瞧，路旁站着一个彪形大汉。这个人有30多岁，穿着一身旧战袍，光头不戴帽，发短上别着一只竹簪，神情有些沮丧，精神有些疲惫，看样子像一个落魄的军汉。他的手里边拖着一把刀，刀把露了一点，刀鞘等处呢都用一块旧布在这缠着。林冲站住之后，他真想要问问他卖的是什么宝刀。他这一站住，鲁智深在旁边说了句话：
哎，走走走走走，有宝刀还能在这儿卖？我告诉你，买卖人的腰和媒婆的嘴，这都是信不着的东西，看他干什么。走。
林冲一听啊，心想也对，迈步又要走，他刚走出几步去，就听那个人在身后说了句话：
哎，东京虽大，没有识货之人呐。
林冲听到他这句话，他把脚步又停住了。
贤弟，你听他好大口气呀，我倒想要看看他是一把什么刀。
两个人转身又回来了。林冲走到这个人的面前：
哎，你卖的是什么刀啊？
啊，竟敢自称宝刀。
呵呵，壮士，是不是宝刀您自个儿看。
说着话，他打开外边裹着的这块旧布，突就露出来了里边的刀身。没等这刀刃出鞘，仅这个外表就已经引起了林冲，不光是林冲，包括鲁智深在内，他们两个人的注意。
这你瞧，这把刀紫砂鱼皮鞘，金石架，金护士牌，金包云字头，紫中透红，金中透亮，金紫相映，光华照人。
林冲看了看鲁智深：
这刀的装绣可不错。嘿，还许是个穿蟒袍的赃官呢，抽出来看看瓤。
卖刀的这个人抓着刀柄摁崩簧，咯嘣唰，
出刀出鞘，
刀尖和鞘口略一相撞，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声，咯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一道银光闪过，跃人耳目。好刀！这口刀，背后一指，刃薄一丝，霜雪槽单方刃，刀光跃眼，寒气逼人，亮如秋水，光入白银，看得出是炉火纯，重锤断，能人打巧匠钻，敢比干江风，不亚莫邪剑，可谓稀世宝，难得世上看。林冲持刀在手，他掂了一掂，晃了一晃，又看了看鲁智深。如何？鲁智深接过刀来瞧了瞧，又看了看这卖刀的。哎，你这刀是哪儿来的？
哎，这乃是我祖上所传的。
哦，你祖上是什么人？
哎，好汉不提当年勇，大将莫论出身低，如今我人已经落魄如此了，还提什么祖上？惭愧，我现在是活人，对不住死人呐。二位买刀咱就提刀，提我的祖上，我伤心难受啊。
哦，鲁智深把这个刀看了看，交给了林冲，压低了声音说：哎，买刀。林冲看了看卖刀的，哎，你这刀要卖多少钱呢？
哎，按说的，我这个刀称得起是无价之宝，但是人走运气物虽实啊，如今是主人背弃，东西也贬值，虽这么说，我也得货卖与实价。我看您二位像是练武之人，这就叫红粉赠佳人，宝刀送勇士。买了我的刀，你要是去剁菜切萝卜，万两黄金我也不卖给他。对您这样的买主，我就明价实说，原想要3000贯，您呢就给2000，怎么样？
林冲说：2000，2000贯钱可是多了一些。鲁智深说：这样吧，我看1000贯得了啊。
哎呦，师傅，您可不能这么说呀，我这个刀已经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了，您不能把它当家巧买呀，怎么着也得给个鸡价钱呢。
这么的吧，您再加500贯，1500，把刀拿走。
林冲说：1000贯就不算是小价钱了，正因为看中了你的这口刀，所以才给这个价，你要不卖的话，那就另选买主吧。走，咱们喝茶去。
林冲跟鲁智深两个人转身刚要走，卖刀的这位在后边说了：哎，二位先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真不能再加钱了吗？
不能了。
好了，今天我认倒霉，金子卖了块铜价钱，谁让我等钱使呢？要不等钱使，少了3000贯谁也拿不走，今天这刀就归您了。
林冲说：是这样吗？
那好，既然你要卖了，那你得跟着我上家里拿钱去。
好。
鲁智深说：哎，你们回家，那我可就回菜园子了，咱们明儿见。
好，贤弟，明天我去找你。
好喽。鲁智深转身走了，林冲领着卖刀的到家里边给了他钱。卖主走了之后，林冲拿着这把刀啊，那真是爱不释手，心想早就想能得到一件好兵器，没想到今天是如愿以偿。对这把刀喜欢，抽出来在屋子里边亮了个事儿，找一块白绫子，把这个刀从里到外，从鞘到刃，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擦了一遍，使这口刀显得更明亮更光彩。心想明天我把这个刀啊带到菜园子去，给鲁智深那伙徒弟们看看 他们一定会惊叹不已。买了这把刀啊，这一宿觉都没睡好，半夜了起来又看了两回。第二天一早晨，林冲刚刚用罢了早饭，就听院子里边有人喊：林教头在家吗？啊？哪位？林冲出来一瞧，院子里边站着两个身着官服的程局。这程局啊，是宋朝的下层官员，属殿前司管。林冲不认识这二位。二位，找我有何贵干？哎呦，林教头，我们两个是奉了太尉的口谕来的，听说林教头在街上买了一把好刀啊，太尉有喜欢好兵器的嗜好，特意让您携带此刀到太尉府中面呈太尉观看。太尉公事繁忙，现在府中等候呢，您马上就动身吧。哦，林冲一听心想，哎呀，我买刀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啊？昨天买的，今天就传到太尉府里去了，这可真是有腿勤嘴快的。太尉下命令了，这敢不去吗？走吧。林冲把这个刀拿起来挎在腰下，告诉自己的夫人，跟着两个程局就奔太尉府来了。道上走着，他自个儿心里边还合计呢，准是昨天我在街上买刀的时候被太尉府的人在旁边给看见了，为了讨好太尉，把这个事儿跟他说了。高太尉这个人我早听说过，好和自己的下级比东西，别人东西要是不如他，他高兴，别人的东西要是超过他，他得想法弄他手里去。去年禁军里的王都尉在他老家那儿弄来一匹好马，太尉知道之后非跟他比马不可，结果呢，王都尉的马领了先了，太尉不高兴了，王都尉也会来事儿，当场把这马就送给太尉了。没出俩月，王都尉晋升了，当了副将了。哎呦，今天叫我去不是要跟我比刀啊？我可听说过太尉手里边有一口宝刀，是皇帝赐给他的，我几次想要看看都没让看，不是知道今天我买了这口刀，他要跟我比刀，比不过他还好，要是比过他，那这口刀就得归他呀。林冲想着想着就已经来到了太尉府了，一边进府他一边问这二位程局：二位，您贵姓？啊，我姓李，他姓张。哦，是张李二位程局。这俩程局领着林冲就走进了府门，绕过了影壁，又走过了穿心厅，来到了正厅。林冲站住了，他过去受过两次太尉召见，都是在这个正厅，所以这回呢，他仍像以前一样站在正厅门外。那两个程局走进去之后转身又出来了。哎，林教头，太尉在后堂等您呢，走吧。太尉在后堂，以往都是在这儿召见的。嗨，这穿衣裳还分个一年四季呢，召见还非得在一个地方啊？啊，再者说了，太尉愿意在哪儿，谁敢让他老人家挪地方啊？啊，您就跟我来吧，走吧。好，林冲一想也对，跟着两个程局就来到了后堂。廊檐下，林冲又一次站住了脚步。俩程局走进了后堂，不大会儿的功夫，转身又出来了。嘿，林教头，太尉还在后边呢。哎，您就跟我走吧。还在后边？那是什么地方？ 看什么地方，太尉府大了去了，什么地方我们也叫不上来，我们俩这也是进府没几天，让您走您就走，来来来。
好，林冲跟着这两个人又过了三道门，走过了两层院，前边又闪出一个大院子，这个院子里头有几个参天古柏，四周围栽种着奇花异草，迎面的正房高大雄浑，肃穆庄严，东西配房红门灰瓦也显得静谧幽深。林冲想，这什么地方？俩程举转身说，哎，你在这儿等着啊，我上里边禀报一声。说着他们两个就走进了正厅，回首把正厅这门就关上了。林冲站在廊下，手里边扶着这刀柄，等候着传见。一等不出来，二等不见人，三等没动静。等了有一顿饭的功夫，仍然是悄然无声，一片寂静。林冲心想，这俩程局上哪儿禀报去了啊？太尉不在，你得告诉我一声啊，怎么让我在这干等着？我瞧瞧到底是怎么回事。想到这儿，林冲迈步就走向正厅，当上三级汉白玉的台阶，他轻轻地一推这个红漆雕花的大门，门开了，林冲抬腿迈步，他就走进来了。走进之后，他无意中一抬头，见迎面冲着门靠墙是一张公案，公案的前边贴顶高悬着一块大匾，上书四个嵌金大字，白虎节堂。啊，林冲一看这四个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怎么这是白虎节堂？怎么回事？这白虎节堂可不是一般的地方，用现在的话说，这是召开高级军事机密会议的地方。为什么叫白虎节堂呢？节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制物，您看苏武牧羊，苏武手里面拿那玩意儿吗？那就叫节。汉朝的驻外大使手里边都有一个节，它是国家皇帝授权的标志。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驻外使节这么个称呼呢？大概就与这个有关系。唐代的车夫志里边说，大将出，皇帝赐给京节这两件东西，这也是皇帝授权的标志。京专管赏赐，所以对表扬奖励又叫京表。节呢专管惩罚斩杀，所以现在节制这个词儿大概就包含着点这种意思。这个节呀，平常得有个搁放的地方，那不能像烧火棍子似的逮哪往哪扔，那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放节的这个地方就叫节堂。白虎什么意思呢？古代认为虎主兵相，所以汉朝有白虎殿，唐朝有白虎榻，宋朝的太尉府有白虎节堂。这个地方是军机要地，无故涉足此处就得犯斩罪。林冲是禁军都教头，那是军事官员，他当然知道走入白虎节堂的严重后果，所以他看到这块匾额吃惊非小，他扭转身躯正想要撤出白虎堂，正这个功夫就见一个人堵在白虎节堂的门口，向林冲一抱拳，林兄 久违了。
林冲一看，正是玉侯陆谦。这陆谦是他昔日的好朋友，今天的冤家对头，多少次寻他不着，找他不到，没想到今天竟是在这个地方相逢。林冲真的恨不得走上前去抓住陆谦，打他300拳，问他一个良心何在。
可又一转念，不行啊，这是白虎街堂啊，走进来就顶着罪呀、啊，再跟陆谦动武更会惹来麻烦。
君子无时且耐时，林冲强压怒火向陆谦说了：
玉侯，没想到在这儿见面，这些天你够辛苦的。
嘿嘿，林教头，我的辛苦只不过是为太尉效力而已，不知今日林兄因何闯进这军机禁地呀？你可知道无令私入此处，论罪当斩呐。
玉侯，林某是奉太尉的召见而来，何言私闯？
太尉召见？哪个传的令啊？
陆谦，太尉府里有张李二位成局，亲到我家传的太尉口谕。
哦，张李二位成局啊，哈哈，那是我的好友，他俩在哪儿呢？
他把我领到此处，让我在此等候，至今未见出来。
哈哈，林教头，你说二位成局把你叫来了，你却又不知道他们的去向，这不能自圆其说呀。我看你分明是在扯谎。
陆谦，要依你说，我是故意的来闯白虎堂了。
当然，私闯白虎街堂，你图谋不轨。
陆谦，我林冲跟你相识多年，却没有看透你这一副肮脏肺腑。
哎，林教头，这话你说的可不对，我陆谦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
陆谦，我一向把你看作是重义心肠的朋友，却不料你却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林冲越说话这声音越大，正这个功夫，忽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是由远而近，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呼噜，
许多带刀的护卫兵卒齐至白虎街堂，随后跟随走来的正是太尉高俅。
何人在此吵闹喧哗？
陆谦急忙跪倒：
禀太尉，是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不知何故闯入白虎街堂，小人劝他退去，他却与小人吵闹起来。
竟有如此事情！林冲，你大胆！
林冲此时一见高俅听了陆谦的话，面带怒色，他急于想为自己辩解，赶忙抢先跪倒：
太尉，小人是奉命而来。
林冲说了这句话之后，高俅并没有理睬他，迈步从林冲的身旁走过，腾腾腾腾腾，直接走到大堂上的桌案后头，端然稳坐。他一拍桌案：
林冲，你是奉何人之命而来？
林冲急忙又转过身来，冲着高俅跪倒：
太尉，
林冲是奉太尉口谕而来。太尉，您知道小人在街上买了一口好刀，故此要让我带刀入府，请太尉过目，因而小人奉命带刀而来，现在刀在此处，请太尉观瞧。说着话，林冲把刀从腰间解下来，双手往上一呈。
林冲满以为快点把这个刀呈上去，让高俅一看他一高兴就可以免去了灾星了，他哪知道
可是人家全盘安排的圈套正在一环一环的往他脖子上套的。高俅见林冲一捧这个刀，
怎么，林冲，你私闯白虎街堂，竟然还身带着兵器，莫非要行刺本官吗？
得，这一线刀多了一条罪。
林冲说：“太尉，实是小人奉命而来，不信可问府上张李二位成局，是他两个人亲自到小人府中领我到此。”
张李二成局，他二人可在此处吗？
啊，
他们两个人在，让他上堂来见。
是。
高俅这一说呀，您还别说，这两个成局真从下边走上来了。
参见太尉，小人在此听候吩咐。我来问你，可是你二人领林冲到我府中来此白虎街堂吗？
哎呦，太尉，小人两个人从早到晚并没有出大门一步啊，怎么能会找林教头呢？再者说了，就是我们见到林教头也不敢把他领到白虎街堂这个地方来呀。小人们受太尉栽培虽无大用，但是还能知道军法呀，往这儿来这是有罪的，我们哪敢干这种事儿啊。
高俅说：“林冲，你可听见没有？”
林冲听此言，再看此二人，自觉得这脑袋嗡的一下子，他觉得自己活了30多岁，到今天才知道坏人能有多么坏。就是面前这两个人亲自把我领来的，怎么转眼的功夫他们两个就对我像从来没见过的一样了？
二位成局，不是你们到我府中说太尉有口谕让我带刀进府而来吗？
谁呀？
哎呦，林教头，您这怎么了？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一点儿也没有认错，就是你们两个张李二位强局。
哎，你说这哪儿的事啊，从早晨到现在我们俩一直在前院没动地方下棋呢，怎么会跑你那儿去呢？哎，这一点陆羽侯可以作证。
高俅说：“陆谦，你可作证吗？”
陆谦在旁边过来了，小人作证，他俩下棋我一直在旁边观棋呢。
林冲，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讲？
此时林冲真正感到浑身是口难分诉，跳进黄河洗不清。